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加沙局势紧张之际，以色列总理将会前往美国国会演讲。因应中共威胁，美国将会重新审视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机计划。美日将会制定第一份共同文件，明文扩大阻吓核武。美国特勤局坦承曾经多次拒绝川普对保安增援的请求。川普表示，打败贺锦丽比打败拜登更简单。拜登宣布退选，震惊幕僚。佩洛西呼吁公开党内提名程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7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在美国国会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目前内塔尼亚胡正面临各方施压，要求他迅速就加沙战争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法新社指出，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而他亦将会成为第一位四度在美国联邦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打破他目前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同样是三次的纪录。但是分析人士表示，自从去年10月7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爆发战争以来，以色列和他主要的军事和外交支持者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令人担心。美国担心的是，加沙走廊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将会引发强烈反弹。而内塔尼亚胡就是头痛，要怎样营救被哈马斯掳走的人质，平息家属的抗议声浪。即使国会演讲行程已经确定，但是内塔尼亚胡和拜登之间的会面目前还未获得证实。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星期六表示，在作出最终决定是否继续推动之前，美国将会仔细研究包括战机和无人机的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他并且暗示，这是为了因应中共迅速扩张造成的威胁。据悉，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研发新一代美国战斗机来取代 F-22 战斗机，每架成本超过3亿美元，是 F-35 战机的3倍，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不过肯德尔亦都强调持续演变的威胁，显然是针对迅速扩军的北京。他说，使用无人机或者联合作战无人战斗机的构想仍然是下一代空中优势草拟计划的一部分。他强调，美军在继续推进前将会严格审查下一代空中优势，但是包括载人平台、联合作战无人战斗机、武器以及通讯系统在内的诸多系统仍然是美军持续追求的概念。综合日本媒体星期日报道，考虑到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核威胁增加，日本和美国政府已经确定将会汇集整理第一份关于扩大阻吓的共同文件，提升阻吓力。目标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扩大阻吓指的是透过事前公开宣言，将会对同盟国的攻击视为对美国攻击，并且采取报复，阻吓对方采取攻击行动。因为透过将本身拥有的阻吓力提供给同盟国的形式，所以被称为扩大阻吓。读卖新闻指出，扩大阻吓是对第三国攻击防范未然的安全保障政策。美国藉由核保护伞和常规武器对日本、南韩以及北约的成员国提供阻吓力，以致日美政府将会汇集整理第一份扩大阻吓的共同文件，由双方外交和国防部长7月下旬在日本东京举办关于核阻吓力等协商，并且确认方向。美国特勤局上星期六坦承，在过去两年期间，前总统川普的保安小组寻求特勤局增援，几次请求都被拒绝，导致他上星期预期未遂。这个讲法不同于先前特勤局公布的此口否认类似请求被断言拒绝的声明。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川普13号预期之后，第二日特勤局发言人古列尔米表示，前总统团队的一位成员请求增援被拒绝，实属绝非事实的论断。时隔一个星期，古列尔米坦承，特勤局曾经几次拒绝川普的保安小组请求，几次拒绝川普保安小组的增援请求。不过特勤局的拒绝 并非是专门针对宾夕凡尼亚州城市巴特勒的造势大会。另外，根据两名曾经听取这次简报但是未经授权不便公开发言的知情人士证实，川普卸任之后的大多数时间他的团队一直寻求增援。针对拜登总统星期日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副总统贺锦丽是可能代替上阵的人选之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如果对手是贺锦丽，他就更能够轻松击败。川普这个月13号在一场造势活动被枪击，右耳受伤，事隔八日，拜登突然决定退选，并且转移支持贺锦丽，再度为这场选战增添变数。川普星期日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打败贺锦丽比打败拜登更简单。川普阵营表示，目前的策略之一是将贺锦丽和拜登的移民政策尽可能绑在一起。共和党人认为，几百万人非法跨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问题要归咎于拜登的移民政策。另一条战线就是在经济，各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不满粮食、燃油价格高涨，亦都不满利率，导致购买房屋成本增加，这些都成为选战主打的焦点。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直至到星期六晚都还打算继续挑战连任总统，但是星期日下午就突然向高层幕僚表示自己决定退选。这位匿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星期六晚拜登阵营对他角逐连任传达的信息仍然是勇往直前。不过大约在星期日下午1:45，拜登向自己团队的高层成员表示他改变了心意。拜登的决定令很多白宫幕僚感到措手不及，好几个人对这个消息表示震惊。就在拜登投放退选震撼弹前几个钟头，拜登竞选团队才否认关于他考虑退出总统大选的报道。81岁的拜登目前正在位于特拉华州里弗博斯比奇海滩的屋企休养，他日前再度确诊 COVID-19。 而有关下一任总统候选人，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带头提出需要一个公开的过程。
美国官员礼拜日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迈若尔卡斯已经任命一个由两党组成的独立小组，审查今个月针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这个小组将有45日的时间审查特勤局在7月13号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竞选集会之前、期间和集会之后的政策和程序。这一场活动当中，一名枪手向川普开枪。马约尔卡斯上个礼拜一表示，川普的遇石未遂事件是这个机构在安保方面的失败，绝不能够允许再次发生。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尔表示，他欢迎今次审查。奇特尔会在礼拜一在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边作证。美国总统拜登21号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支持副总统贺锦丽角逐总统。根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近期饱受党内换败的压力。不过，拜登直到20号晚间仍然坚持竞选到底。但系喺20号晚间，研究员近期民调数据之后，拜登的谂法发生转变，在21号下午1:45左右召集白宫高层和竞选团队进行电话会议，最后公开宣布退选。消息人士说，拜登的幕僚20号晚间在内部民调发现惊人的事实，拜登不单止在6个大的摇摆州全面处于民调落后的局面，甚至在维珍尼亚州、明尼苏达州这种民主党不需要太花心力的蓝州铁票区也都呈现溃败的状态。拜登17号确诊以来，他一直在特拉华州的屋企隔离。幕僚表示，拜登在隔离过程中频频咳嗽，周末都在为党内换败的压力而苦恼。而拜登突如其来的退选决定亦都令到很多白宫幕僚人员和竞选团队措手不及。在7月10号，华盛顿北约峰会边缘，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 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它的射程将远达俄罗斯。这些武器包括射程达到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它在技术上可以匹配核武器、SM6 防空导弹和新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消息一出，在德国引发多方的批评。同属执政联盟的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穆测尼奇表示，面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我们必须提升我们的国防能力，但是我们仍不应该无视部署美军远程武器的风险。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21号在接受冯克媒体集团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不部署美军导弹就太过天真了。他还说，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就是当前对我们对欧洲和平的最大安全威胁。菲律宾礼拜一坚决表示，将继续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维护自己的主权，不会就补给任务事先通知中国。菲律宾外交部礼拜日证实，菲律宾已经和中国就菲律宾向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一艘佐滩军舰运送补给的临时安排达成谅解。双方谈判的最大难点是北京要求马尼拉只能够向佐滩军舰运送食物、水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但不可以运送建筑材料用于加固军舰。菲律宾还需要在运补之前通报中方，并且等中方拥有查验货物的权利。官员向美联社表示，菲律宾拒绝了中方的这两项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并没有出现在最后的协议中。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特雷西塔达扎礼拜一表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关于补给任务事先通报和现场查核的声明是不准确的。达扎强调，菲律宾将继续在包括第二托马斯浅滩在内的海域维护它的权利和管辖。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病故的第二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前往越南大使馆悼念。中共央视20号晚间新闻播出长达4分20秒的画面，显示习近平上楼梯去二楼的灵堂的时候未借助扶手，步履正常。而在15号到18号三中全会期间，海外社交媒体盛传他中风。多名网友在海外的 X 平台转发这项报道，说央视这个报道特登播出习在吊唁的时候写的悼词和签名的特写镜头，刻意辟谣，很明显。但同一时间，目前正值陕西高速公路桥垮塌和四川雅安突发山洪导致大灾难，造成人员惨重伤亡。相关新闻相比阮富仲逝世的新闻明显被淡化。对于四川雅安山洪导致30多人失联的新闻，中共央视在20号晚间的新闻联播中只字未提。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从南加州到爱达荷州北部的各大城市24号晚间左右将迎来华氏三位数的气温。加州死亡峡谷的气温预计将飙升突破摄氏49度的高温。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日表示，直至到24号大约有3000万人处于超高温的警告或者是高温警示状态下。有些地方的高温会飙升到华氏110度，包括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爱达荷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欧拉维克说，美国西北部地区将经历最严重的天气异常，包括华盛顿州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比往年这个时间高出华氏20度，而西雅图和 Portland 等主要城市将免受酷暑的影响。俄勒冈州 Baker 和加州的 Alturas 上个礼拜六的高温都打破了纪录。